这一次去印度的时候，也是再一次看到，每次走到社区外面，因为我们是外国人，所以他们就很多那个乞丐就会蜂拥而上，这样跟你要钱。那我们就会很小心，因为以前给钱的时候，只要给一个人，就一堆就会围上来，所以其实会为自己制造很多的麻烦。所以有时候身上预备好零钱，给了就跑掉，这样子，你不可以当场把皮包拉开，那你的皮包可能就会被抢掉。所以一直看这个印度人这么多的乞丐在街上这样子讨钱，我想请问各位一下，这些乞丐跟那些在路上化缘的人有什么不同？来说说看，来，有谁想说说看，这些乞丐在讨钱跟有一些人在路上化缘的人有什么不同？有没有人愿意说？来说说看，来，小朋友说说看，来，你说说看，麦克风给这个小朋友说说看，随便说，
有什么不一样哦？可能一个我们感觉化缘的人，他是已经是一个皈依的，就是一个门徒，好像感觉是应该的。然后乞丐的话，就感觉好像不应该。
乞丐感觉乞丐是可怜人嘛，
对，好像会有那种，
我没有任何的意见，我只是在问哈，就说来大家讲讲看，来乞丐伸手要钱嘛，因为他没有饭吃，那化缘的人他是也在化缘，也是因为他没有工作嘛，他的工作就是跟上帝讲话，还是说他修行嘛，因为他修行他没有工作，
对
你知道，大家知道以前的修行人他们都自己跟就是自己种田，自己种菜挑水，那现在的因为工商业社会，所以很多修行人他们就是不工作嘛，他们就出来化缘嘛，那他们这样的化缘跟讲就变得名字变得很好听，化缘就是你跟他结缘，你给他，那大家为什么会比较喜欢化缘？为什么大家比较愿意化缘？因为你在帮助一个修行人嘛，
对，
你帮助他修行，感觉自己有没有功劳？
好像有一点，
好像有点功劳
哈。
可是帮助穷人，给穷人一点钱，也是给慈悲嘛哈，也是有功劳嘛哈。可是你知道，有时候我看印度那边人他在乞讨的时候，有些人不给他钱就是。这样子手就是挥他走嘛，但是你不可能对于一个化缘的人这样，你可能不会给他钱，但是你不会做这种动作，就是挥手让他走开，为什么？这些心理的状况是什么？
会感觉好像乞丐会他是感觉我们对他的感觉是认为他好像偷懒，他不去工作，是认为他是不应该的，他为什么要当这样子，
对，
可能这种心态，
对对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，觉得诶他为什么不去工作哈？那像印度那样的地方哈，就是工作机会其实是比较少的，他人口多嘛哈，他们因为人太多，然后就有点像以前中国大陆一样，有没有？中国大陆是因为实施一胎化以后，他至少有控管一些人类的这个数目哈。所以呢他比较能够现在能够把自己养得活，那在印度的确很多人是没有饭吃的，因为他没有办法供应这么多人的生活，可是他没有继续的生，继续的生，那这些人都没有钱，就会在路上这样子乞讨，因为也没有工作机会，也没有机会。可是你就会发现，人在给这些穷人钱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产生一个很大的分别心，因为其实我们讲，因为慈济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去帮助人嘛，所以在帮助人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帮助人的那个，如果对方是被帮助者，他是可怜人，所以我们在帮助他，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比较强。事实上，如果依照佛的理论来讲，佛讲的是什么？这些人，他们因为贫穷，所以给了其他人一些机会，展现他的慈悲吗？否则你的慈悲要怎么给？可是你会看得很清楚，说当一个人在给慈悲的时候，他还是有选择的，有没有？你 如果跟着慈济的团体去，去给这些穷人的时候，对方就要双手合十说什么？感恩。可是，当你发现你一个人在了别的地方的时候，你要给那个慈悲的时候，你开始会发现有点困难。就像有的时候大家走路上想要施舍一点钱给路边的人，你就会开始想，他到底是真的穷还是假的穷，或者他待会会不会坐了宾士车跑掉了，或者说他会把钱拿去做一些什么别的事情，有没有？你会内在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想法。我刚才为什么那样问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突然看到人在舍出那个钱的时候，人的心理状态是非常复杂的。很多人愿意把钱捐给，很多人愿意把钱捐给慈善机构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化缘，是认为你真的觉得我们是想化缘，化缘的这句话里面是什么？真的是想给自己，就是把钱舍出去了，还是就觉得说你做这个事情后面是有一些目的的？你看得到自己内在的那个心理的那个氛围吗？你们看得到吗？我讲了一次，因为我突然会看到，当我们在给乞丐钱的时候，你觉得你是恩惠于他，你是有恩于他，因为你要把钱给他，因为他是个可怜人。可是当你把钱给一个化缘的一个师父的时候，你的内在状况是什么？对，你看得到，你其实是想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东西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师父啊。你给他钱，可能你会得到某种好处，因为神会保佑你啊，或者他是一个修行人，所以他可能会给有一些什么，对，有一些回向，不一定一定是这样哈。不过我们可以注意自己内在的氛围，当你要舍出来的时候，你的内在心态是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起心动念你都要开始注意，当你想给别人一点东西的时候，你内在想的是要回来，还是你真的要给？这就是为什么乞丐永远都被人家看不起。可是乞丐到底跟化缘人的差别到底在哪里？他们都在要钱呢，一个是穿的比较好看而已，因为他在每天那边拜拜，他也是在要啊。另外一些人也是没工作，但他就带着孩子满街这样跑掉钱，都在要啊。那我再问，那些化缘人要钱跟我们平常在家里跟人家要爱要钱又有什么差别？来看一下，也是要啊，等着你给我爱啊，等着你给我钱啊，等着你给我呀，那心态到底又有什么不同？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会那么听一个人的话？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委屈自己？为什么会这么怕他？因为怎么样？怕他对我们怎么样？不好啊，对我们不利啊。那是另外一种现象啊。怎么样？我不听他的话，他可能会对我不好。我如果对他不好，他可能会不给我钱。我如果不听他的话，他可能就会对我怎么样？有没有一样啊？是不是一样？除非你开始对自己很好，你开始把所有精神开始照顾自己，否则我们所给出的每一分都是有目的的，都是有目的的。注意看，一定有目的的。除非每个人先开始了解自己内在那个起心动念，那个氛围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所以为什么有些所谓的神棍也好，或者是借着宗教来骗人也好，他们为什么可以达成？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容易骗到这么多的人？为什么？他们难道不是利用人的害怕心吗？那些人用那些方式，比乞丐更可怜。我觉得有些人，我这样讲好了，当我们常常想有些人很可怜，想要帮助他的时候，到底是应该帮助实质上的物质帮助他以外，我常常在讲嘛，实际做的工作非常重要。因为当有人受苦受难的时候，他们把东西拿到人家的面前，没有衣服穿就给他衣服，没有东西吃就给他东西吃。可是 新时代讲的赛斯心法更重要。为什么？如果你可以让他知道你的心先丰富起来，万法唯心造，你的心先丰富起来，你就能够创造出很多的财富的时候，所有外面这些东西就你就不必再给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会开始自己创造出自己的东西。每个人都开始创造自己所要的东西，就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去一直帮助别人。我不是说不要帮助别人，你给人家鱼吃，现在实际做的是把鱼给人家吃，但是我们做的是什么？教人家怎么钓鱼。因为你的心很丰富，有没有？信念创造实相嘛，哈。你的心先丰富起来，就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了。那印度是一个印度教的国家哦，他一大部分的人是信印度教，一部分是信回教。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是佛教的国家，不是的。佛教在印度是非常非常的小众，因为印度人是讲究四个阶级的。佛教在印度没有立足之点，因为印度人讲究四个阶级，他们在上层人是一直利用下面的人，所谓最低层的一些贱民。那佛讲众生平等，请问既得利益者如何再继续使用所谓的贱民来做那些不堪的工作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在一个有阶级的国家里面，这些人为什么甘于就做乞讨的人？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是受到了惩罚跟谴责，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上辈子做了很糟糕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就甘心的就在路上乞讨，也不会想自己有更好的未来了，不可能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很多人好，爸爸是乞丐，到下面都还是乞丐的，很多是这样子的，就这一辈子都是这种贱民。可是如果真的读过赛斯心法的人就知道，所有的事情发生在当下嘛，如果你现在开始决定万法唯心造，所有事情都是由心演变出来的，如果你开始学习怎么丰富，你就会丰富起来了。就像我们当一开始相信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可以知道他的丰富，就发现孩子怎么样，真的丰富起来了。所以不是给孩子更多的钱，也不是给孩子更多的房子，也不是更多的保护给他，而是给孩子一颗什么，一个信心。什么样的信心？相信自己就是很棒的，很丰富的，就可以过得很好，那个信心，这个小孩出去爬爬照你就放心了，因为他会遇到很多事情，可是那些事情都可以解决。不然你要帮他想几百个办法啊，不然你要帮他想多少事情，没办法想的。很多人都以为印度是那个佛教国家，你们都搞错了。当然2500年前佛是诞生在印度跟尼泊尔的交界点，有个叫伦比离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出生的。但是呢，佛，大家知道佛出生的时候并没有佛教啊，这样搞清楚了没？佛出生的时候没有佛教，佛是成道了以后，他的门徒把他讲的这些教训，这些开示写下来，写成了经文以后，才变成了有佛教，有组织的一个宗教。佛成道的时候并没有佛教啊，知道吗？但是佛教不可能在印度盛行的，因为印度是有阶级制度的。那佛教是传入中国以后，跟道教结合以后才发扬光大的。所以中国人是有福气的，因为中国人这个民族是属于中原地区的，中原地区的人的性格比较温和，比较容易接纳很多事情，所以佛教一传进来以后就跟道教立刻结合。像台湾的宗教有没有那个庙宇，你看得出来就花花绿绿的，跟道教结合在一起。佛跟道结合以后再产生另外一个最极致的，就是禅宗。然后那禅宗的发扬是在日本才发扬光大的。所以其实印度人虽然信仰了 印度教受到阶级制度的制约，没有享受到人人都可以平等，没有，他们一直就陷在这个轮回里面。虽然他们深信人是轮回的，不过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没有机会，他们必须做更多的好事。他们所谓做更多的好事，就是一直努力的去啊听从别人的话，因为要守社会的规范。可是今天进入新时代人，你们知道，越听别人的话，你就怎么样，死得越快。不管别人讲的是对跟不对，你都不要听别人的，包括我们现在这边讲的，你听到了，你都要自己去思考，到底你要不要这句话，你要不要这句话，就是爱你自己，要不要接受爱你自己。如果你不准备爱你自己，你没有办法爱其他的人。你就是你想化缘，你的心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爱别人，因为你想的是什么，你想的是回馈，你不可能想真的对别人好，不可能。所以给乞丐十块钱你都会觉得有点心疼，可是你给庙里十万块你都不会心疼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啊，把你的名字刻在那个柱子上，你就可能会有回馈，你想的是那个。所以当你真的想帮助人，你把钱给他的时候，你就给他祝福他，你什么都不想的时候，你才是真正在做一件慈悲的事情。不过那个你的内在要够丰富，你才做得出来。所以乞丐不是只有在化缘的那些人，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乞丐。因为你们听过自己的声音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有没有，当我想到很多年前，当我看到我的先生把钱拿去给他的家人的时候，要被我骂多久你知道吗？就多么希望他把钱都给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自己多么像，比乞丐更像乞丐的那个乞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每天都希望人家给你，你绝对不会想给人家的。来，我们要注意看，我们就是乞丐，不但跟人家讨爱，还要讨钱。我们就是不断的要，你看到别人给别人爱，你会气死。我们会爱一个人，但是我们爱他是因为想让他听我们的话，我才不会白爱你，你懂吗？你对他好，你一定对他有所，有没有，有所求，但是那个所求很细腻，你看不到，要注意看哦。我们就是乞丐，只是没有伸手，没有穿得很难看站在那边要而已，我们是用另外一种方法要，很诡异的方法在要。有的人是很可怜这样要，有的人是很凶，有的人 连骂带吵带，反正就是要要到为止啊，懂我意思哈？所以如果仔细看自己的时候，就看清楚说，原来我们也这么可怜。说起来很好玩，乞丐他每天只要要到他卢比大概要到40块，他一天就吃饱了，他就不会再要钱了。可是你看我们人有没有每天要要多少东西？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生活都还蛮好的，可是我们会想很多，所以我们会为未来预想嘛，哈，就会开始预想要要一些什么东西，因为恐惧就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啊，就会一直想，哎，股票一直下跌，明天到底会怎么样，哈，就开始想，开始想，开始想，要不要收集更多，有没有，哈，开始想，很多问题就会出来了。